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3月25号，公元2013年5月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援藏团体呼吁中共停止迫害西藏记者；全球百位作家联署要求中共尊重言论自由；西藏所县一藏人政治犯被关押21年后获释；西藏政治犯在台参与人权巡回讲座；拒见达赖喇嘛遭批新西兰达丁尼市长致歉。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当天，呼吁中共当局停止随意骚扰和拘禁藏人记者，并开放新闻自由，允许外媒进入西藏。此外，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被无国界记者列入2013年新闻自由公敌名单中。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于昨天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发表声明，呼吁中共政府通过取消对西藏记者们进行的所有形式的审查和骚扰，来确保言论和新闻自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玛丽贝特马尔凯在声明中指出，中共政府试图向国际媒体封锁西藏的目的没有达到，而禁止外国媒体入藏，同时拘禁藏人记者的行为，更加显示出当局试图掩盖西藏真实状况的目的。声明还强调，中国是世界上媒体限制最严的国家之一，而且各大人权组织的报告都指西藏在中共控制的地区中情况更为恶劣，所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中共政府停止任意拘留、监视、骚扰西藏记者，并允许国际媒体进入西藏各地。另据 BBC 中文网报道，媒体工作者权益组织无国界记者也于昨天5月3号公布了2013年新闻自由公敌名单，其中包括刚上任不久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无国界记者的声明中，习近平和胡锦涛的交接被指没有改变当局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今年的新闻自由公敌名单中，除了习近平以外，还有叙利亚圣战组织努斯拉阵线、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等。无国界记者组织在声明中强调，对记者的人身攻击甚至杀害通常没有受到惩罚，这让新闻自由公敌继续侵犯人权和信息自由。而且他们对一些公敌起草了起诉状，希望未来能在法庭上对这些人提出控告。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内的100多位知名作家发表联署公开信，呼吁中共政府尊重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释放因言获罪的作家。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据英国卫报报道，有超过1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格迪莫、索因卡、特兰斯特罗莫和略萨以及艺术家发表联署请愿信，特别提到了被关押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被软禁在家的刘晓波妻子刘霞，以及其他40多位因为工作而被关押的作家和记者。请愿信指出，在倾听中国人也能表达意见的同时，我们无法忽略那些被精神的人。我们对中国新领导人的恳求很简单，尊重并保护我们的同行以及所有中国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百位全球知名作家联署要求中国政府尊重并保护中国公民享有自由和独立媒体的权利，尊重并保护作家写作的权利、出版商出版的权利， 艺术家在不需要担心受到报复的情况下创作和表演的权利，释放那些因为行使他们基本权利而被非法关押的人。报道指出，国际笔会此前发表有关中国作家遭遇的危险处境的报告，介绍了被关押、被攻击、被法外监禁或被迫流亡的100多名作家的情况，同时还关注了西藏、新疆、内蒙等地区不同意见被镇压的情况。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康区纳曲所县藏人落珠佳措在中共监狱中服刑长达21年之久后，于本月2号获释。此外，有消息称，西藏首都拉萨在大批军警的驻守下，局势极度紧张。一位流亡印度的西藏纳曲藏人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说：“1993年1月份，西藏纳曲所县藏人落珠佳措因在一起冲突中误杀他人，而被纳曲中级人民法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之后在拉萨扎奇监狱中服刑。但在1995年3月份。”落珠佳措在监狱中带领所有犯人呼喊西藏独立、600万藏人团结一致、达赖喇嘛尊者永驻世间等口号，并抛洒300多份手写的传单。中共当即下令在3天内对落珠佳措执行死刑。这名藏人继续表示，所幸在联合国和国际特赦等组织的干预下，中共当局最终未处决落珠佳措，而是加刑6年。在服刑共21年后，落珠佳措于5月2号被释放，但是因在狱中遭受了非人的折磨，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差，亲友们都非常担忧。据了解，落珠佳措现年52岁，是西藏康区纳曲所县若达乡索卡村人，曾是所县歌舞团成员，家中有母亲和6个弟妹。据悉，著名藏人女歌手索朗汪姆也是她的妹妹。另据本台驻印南记者消息，一位近期抵达印度的藏人描述了西藏境内局势持续紧张的情况。他指西藏首都拉萨的局势更加严峻，三大寺和布达拉宫等所有宗教场所及主要街道都布满军警监控过往藏人，其中僧尼和来自其他藏地的民众遭受的管控和骚扰也更加严重。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台湾陈定南基金会于本周5/3号举办人权议题巡回讲座，邀请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副主席李克先、内蒙古人民党主席习海明讨论人权议题。下面请听此人的详细报道。
据大纪元网络报道，陈定南基金会于昨天5月3号在陈定南纪念园区举办莫让台湾成为消失的国家，内蒙古东土吐蕃的歧视巡回讲座活动，邀请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副主席李克先和内蒙古人民党主席习海明到场讨论人权议题。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副主席李克先在座讲活动上表示，西藏有600多万人，但有150万人已经非正常死亡。共产党不准藏人悬挂和供奉达赖喇嘛的照片，取而代之的是挂中共领导者的相片。西藏各寺院里有很多中共的驻军，这2年常对他们断水、断电、断粮。内蒙古人民党主席习海明表示，内蒙古现在被中共管辖，他是学历史的，中共在内蒙军管杀了6万多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他的爷爷也因此丧生。他呼吁莫忘这段历史，神士跟流氓打交道，肯定是神士吃亏，这如同现在台湾政府与中共打交道一样，一定是台湾吃亏。共产党是乱源，中共不完蛋，全世界都遭殃。 当日现场有很多志工朋友，反应十分强烈，许多人纷纷分享自己对此议题的看法。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新西兰达丁尼市市长戴夫卡尔因拒绝接待到访的达赖喇嘛尊者一事遭到各界人士的强烈谴责后，戴夫卡尔市长公开表达歉意。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今年6月访问新西兰，并在达丁尼市向当地民众发表演说，而达丁尼市市长戴夫卡尔拒见达赖喇嘛。为此，达丁尼市前任市长苏吉特纳为首的各界人士给予谴责，批评戴夫卡尔因经济利益让达丁尼市成为了中共的傀儡。几天后，达丁尼市市长戴夫卡尔以官方身份发表公开声明表达歉意。他说自己因为行程繁忙才无法与达赖喇嘛尊者会面。此外，新西兰达丁尼市市政委员麦克塔维什女士于本周二公开表示，她将会以官方身份接待到访的达赖喇嘛尊者。麦克塔维什女士强调，我会拜见达赖喇嘛尊者，因为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如果达丁尼市只为经济利益拒绝接待达赖喇嘛，实在太羞耻了。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收听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青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因此通过上述的内容，如果我们好好的去遵守这个十善道断十二业具有这个戒体的话呢，那以这个为基础，一直到成就六度波罗蜜多以及一切成就大菩提之前，我们必须要获得真上身。那不止在这一世以外能够让自己生生世世获得真上身，不止后世以外，在年今世我们都要活得快乐，活得有意义。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呢来去修行的。因此如同四白论里面所说的，先遮遣非福，中因遣除我，后遮一切见，如此为之者。如果我们把目标设定在后遮一切见，也就是这个大菩提的话呢，那前两个因缘，先遮遣非福以及中因遣除我的这两者因缘，我们就要自然的随顺，就要去承办它。可是如果我们后标不设在后遮一切见，我们的目标只是设定在第一个阶段第一个步骤的话，那我们就不会有第二个步骤以及第三个步骤了。但是我们的后标如果是长远的，是设在第三个目标的话，那第一和第二目标就必须要去承办它，因为这是第三目标的基础。现在我们看讲义，那我们现在看第27页，第27页的第一大段，云菩萨饶益有情戒。那也就是说之前已经解释了菩萨的最主要的三条大戒里面的律仪戒，这是之前说了吗？那摄善法戒也说了，那现在呢就是要解释饶益有情戒的部分了。那饶益有情戒可以分11种，11项，具有11项。那哪11项呢？帮助需要助办者，于方便者，有恩造者，遭怖畏者，被忧扰者，罚自具者，求医治者，乐随心者，正善行者，邪恶行者，阴影神通所调伏者，那就有这11项来去饶益有情的。那接下来呢，就是针对于上述所说的这个最主要的三大戒呢，我来去说这一个每一个戒需要的一个不共的圆满之因。所以首先针对律仪戒的圆满之因而来去做这个解说了。所以我们在第27页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云何菩萨住律仪戒，如何乃成善护其戒，此中有实。为了能够使律仪戒更加的圆满，那这个因缘呢有10条了。那哪10条呢？我们在第28页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了。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青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